四十分钟，
感恩。
他年初三月份结婚，那要等到六月份才可以到温哥华，到他的这个娘家去，不是娘家，娘家是在我这里啊。娘家已经很早以前就请过客啊，但是他丈夫家比较晚请客。今天我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思考这个题目，向着标杆直跑。我们这个麦克风有没有声音？有哈，
好像有一点不大
一样，有一点声音，可以调一下。好像我刚刚
来去调一下。
对，好了，要不然就是比较远的这边。
哦，那就弄
也不是
靠近一点好了。
对，声音大概不够，调大一点。好，向着标杆直跑。弟兄姐妹们，标杆就是目标，目标重不重要？好像大家都不回答啊。弟兄姐妹，你人生有没有目标？可能年纪轻的时候呢，不太会想目标，但是年纪越大，应该越想目标。像我，现在今年已经要进入60岁。孩子也都长大了所以呢，我就想前面我是要退休不做事呢，还是只是在那边休息到处旅行呢，还是要干什么呢？你开始要想目标。我发觉很多年长的人有时候慢慢年还没有什么目标，所以生活很没有力量年轻的时候你搞不好还有点目标，不管正不正确啊。年轻中年，因为至少你知道说我要把我的儿女教养的成人长大，这是你的目标，但这还不够不够长远。为什么那你儿女长大以后你就没目标了，那你干什么呢？所以我们人生要有一个更长远更有价值的目标，这样我们活着才能够合乎主的心意，活着有力量像这里我看到这个牧师这个牧师我忘记你的姓，我对不起陈牧师是陈牧师，你看他退休之后还有目标他当主妇你看他有目标他到处跑着到处服侍主。当我们没有目标的时候，我们人生就好像静止没有力量了，很重要。如果你在公司上班，我想你都知道你如果当主管，你要把他带领着好，你必须要有目标。如果你当父母的，你要把你的儿女从小你知道要教导的好，你要有目标，知道我要怎么样让他成长，将来要学什么，之后还要帮他想想将来还要娶什么老婆，或者是嫁什么丈夫，对不对？你要开始会影响他现在稍微好一点我就知道有一点问题同样的，我们基督徒跟随主的一生要有目标。保罗就是这样一个人。今天我们看看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这里是不是保罗讲到他人生的目标？刚刚我们有第八节，我们没有读，好不好？我们一起把第八节读下来。来，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然后第九节，然后下面他说，我为他怎么样，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怎么样，得着基督。你看他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得着基督 得着基督， 并且他说，并且得以在他里面又要得着他，又要在他里面。弟兄姐妹，你说在讲什么？什么叫得着基督？你不是我已经信耶稣了吗？我已经有基督了吗？有什么好得着？我已经信了呢？不，这有更深的意思。那我要得到他，我又要在他里面。弟兄姐妹，你们觉得这很奇怪的一种言语，对不对？然后他到最后13节14节。他说我不是，保罗很谦卑，他并不是说我已经达到我的目标了，看到没有，我不是已经得着了，我已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什么标杆直跑，得神在基督耶稣要从上面招 我来的奖赏。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有一天见主耶稣的时候，我想我们都希望我们得到他的奖赏，都希望得到他的称赞。那我们就要像保罗一样，有一个正确的目标来跟随他，去追求，这样子我们的人生活着会更有喜乐，更有力量，也是神拯救我们希望我们去活的。那保罗的目标是什么呢？啊，刚刚我稍微讲了一下啊，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我等一下再来讲这个啊。但是先来看看这段经文的背景，这段经文背景为什么保罗会突然有一个把这个得着基督在他里面啊成为他的目标，并且他以后一直这样追求了？因为他先前他发觉他错了，并且他发觉有一群基督徒或者是还没有认识真神的人，有宗教但没有认识耶稣的人也走错方向了啊。这段经文如果你仔细回家看一下，前面第一节到第八节，保罗首先他在指责一群错误的宗教分子的错误，因为在那时候有一些教师，包括自认为基督徒的教师，他在那边教导基督徒了啊，要啊坚守神所赐给他们以色列人的一些生活宗教的一些条例也好，礼仪也好，严谨的遵守，并且呢到一个地步他们教导说，你一定要做这些事情你才能够得着神的义，换句话说你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得到救恩，并且他们认为当了基督徒之后人生目标就是尽量的去追求严谨宗教生活里头的礼仪规条这些并不是不好，但是当人只注重这个外表的形式的规条的表现，而忘记自己跟神亲自耶稣亲自的关系之后，以后他们就开始变得很骄傲了。保罗就发觉这些人教导错误了，甚至于人当只注重外表的宗教的表现的时候，慢慢的他失去跟神实质的关系以后，他们就开始夸自己的成就所以这样就产生问题，这样的结果是变成对自己没有益处，并且还会害到别人。保罗就讲到他以前也是如此啊，你们看看第四节到第六节，保罗在还没有相信耶稣之前，你看看了，他是有信仰的人，他是有宗教的人，他也认识耶稣的父耶和华这位创造宇宙的真神。但你看保罗怎么讲，他说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什么叫靠肉体，就靠他的那种成就，他的成功他说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为什么他说他可以？你看第五节，保罗说我第八天受割礼他在讲什么？我第八天受割礼，他意思就是说我是那真真正正犹太教下面对产生的，我是因为犹太人第八天生出来，第八天马上要受割礼，表示跟神属于神的儿女。他说我是真真正正属神的他认为只要我行个割礼就属神。问题是他的心是不是真的跟神的心一样呢？他没有。所以你看当神把他的儿子耶稣来基督来的时候，他不认识。一开始耶稣基督的传道，耶稣基督的门徒使徒在传道，他也听不进去。虽然他说他行了割礼他说怎么讲，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哇，他在为什么讲便雅悯呢？因为呢便雅悯是在以色列这些属神的百姓里头呢，是第一个王是从他们出来的便雅悯第一个王是谁啊？扫罗，对不对？并且呢以后以色列人他们很尊敬一个王叫谁啊？大卫王，对不对？大卫那当 初那个以色列分成国家两边，南北啊，在历史里头，以色列曾经分成北国、南国。这个南国支持大卫王的犹大支派的，只有一个是什么？便雅悯支派。所以他在夸什么？他说我很忠贞啊，我最忠贞的。你看，我们是以色列第一个王出来的族啊，并且我们呢是对你们所相信大卫王最忠心的。他在夸的他的这种友谊关系。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哎，他意思就是说我是真真正正、真真正正的希伯来。因为那时候的犹太人在他的时代，犹太人已经被罗马统治了啊，他们历史上因为远离神太远，被神管教，所以他们有的流浪了。他像他的祖先很早就流浪到外地，他们住在外地，所以那时候有一种希伯来人呢，他们是虽然。你的种族是希伯来，但他已经不认识希伯来文化了，也不认识谁是耶和华了。哎，就像我们的 ABC 哦，我们生的孩子有时候来美国，如果我们没有教他这个中国文化，他你说他是不是中国人？我说他不承认，他可以说是我是中国种啊，但是他不是中国人嘛，他不了解我们中国人的文化，也不了解中国人语言啊。不，保罗说。我的家世背景，我的父母虽然呢是住在不是住在以色列那个地方，我因为保罗的父母是住在大树啊外面的移民的，他说我的父母呢在家里呢还是很持守这个我们犹太教的信仰，我从小也学希伯来文，也懂得希伯来文化。他说我是在那种家庭背景中长大的希伯来人啊，很多基督徒也这样，我认识很多基督徒啊。他说我爸爸呢是牧师，我看你对神不太认识嘛，你爸爸是牧师跟你什么关系呢？有的人说我的爸爸是长老哦，表示他好像很真的知道神的心意，不一定爸爸是长老跟你也没有关系，对不对？保罗说如果你要夸这种外面的，我天生就是在那种犹太教里头教导出来的哦，我对神真的是很认识。然后他又夸什么？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如果弟兄姐妹你知道那个背景，那个法利赛人呢，在犹太教里头是一种很严谨的遵守一切神给犹太人的教规的那种人。哇，他们呢这个一定要一天禁食，祷告几次，他们很敬虔，安息日一定要守啊，各方面条例都遵守了。但是他们的内心是不是明白神的心意？不一定。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你看他不明白，旧约预言一个弥赛亚要来，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们也体会不出来，甚至于把弥赛亚还要定死，对不对？我不一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目标不只是说我信了耶稣了，我受洗了，然后我参加教会，我有一个外在的生活的规矩一个条例，我也奉献金钱了，我也在教会参与点事工，那这样就满足了吗？这样不错，我不知道这样不好，这很重要，最基本的啊，要做礼拜，要参与教会服事，这都要，但还要有一个更长远的目标。如果我们不更长远的目标去成长，我们迟早教会久了你也会不去了。我看很多基督徒啊，到老了以后呢不去教会的呢，你们这里还不错啊，很多伯父伯母你们还来教会，很多人一到老了，孩子反正长大，我不去教会，反正我也受洗了嘛。因为他没有目标了嘛，因为他教会我都跑惯，我从小跑啊。像这两位小弟弟小妹妹，你从小到教我很好啊，你不要以后长大的时候，我教会都知道了，还是没什么，我已经是基督徒了。这样不行，你要有更长远的目标，不只是一些外在的宗教活动。保罗说，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第六节，哇，甚至于他说在教会所定的活动里头他都很热心。你们都知道啊，保罗后来呢当耶稣的门徒传道的时候，你看他逼迫基督徒啊，真正认识神，他不认自己不认识还不好，还把人家抓来坐监，要不然就亲自参与定死史提凡的。你是说热心有用吗？他不真正的知道神的心意。就律法说义，我无可指责啊！这里当然他不是在吹说他一点罪都没有，他是说所有宗教啊给我们的一些条规，应该有的行动活动，我都参与，我都 最上榜样的，没有一个人跟着这个，最无可指责。但是弟兄姐妹们，你看他突然改变了，他当明白耶稣，当耶稣亲自向他显现，第七节呢，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然后第八节他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因我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呀？至宝。我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在基督里头。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保罗这里讲到一个人生目标，以什么为至宝？认识耶稣为至宝。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也是神最近常常在我心中感动的。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啊，其他还有很多神给我们都要去做，但有很重要，要一生到老竭力的追求认识基督。保罗说他为这个基督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怎么样？得着基督，并且在他里面。这就是认识基督，得着跟在他里面，这是不是就是认识基督啊？这是一种描写，一种跟神很亲密的一种关系，很明白的一种关系。所以很多英文圣经我很喜欢他这样翻译，有一个牧师叫 Eugene Peterson 这样翻译 Message， 这样 I could embrace Christ and be embraced by him， 他说我可以拥抱耶稣并且被耶稣拥抱。弟兄姐妹们啊，这跟我只是受洗但我当基督有没有不同啊？有不同啊。这里头有参与，不只是知识的，还有什么呀？感情上的，对不对？如果你姐妹哈，这里都很年纪都结婚了，没有年轻。如果有一个女孩子，她在找丈夫的时候，一个男孩子，我爱你，我跟你结婚，她从来不 embrace 一下，不抱一下，你可以嫁她吗？不能嫁她、啊，对不对？这个小妹妹，你不要嫁她，以后要追求你的男孩子。那如果连你都不愿意抱一下，那他这是这个夫妻是有这个叫有其名无其什么呀？无其实嘛，对不对？那保罗说我要得到基督也要在他里面，我要拥抱基督也要被他拥抱啊！意思就是说他的这个认识主的关系是很深的，很重要。我们基督徒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不只是一种 head 啊，脑筋，不只是说我当了基督徒了，我知道耶稣是神，我也知道我罪被赦免，好了，就这样子，好像就静止，没有不断的追求。保罗不是他，这个是一辈子要追求认识的、长进的。所以你看他最后说：“我不是由我得着了，我继续努力。”神的知识、能力、恩典无其浩大，我们在这一辈子里面无法完全认识，但我们要努力往这个，因为你越认识他，你就越怎么样，越像他。你就合他的心意，很重要的。很多人打电话到我家啊，他说有时候要找我，我师母打电话，他说牧师，他这常就是牧师啊，牧师啊，他不是啦、啊，这是我太太。有时候要找我师母，他听到我的电话，我明明他说师母，我说不是啦、啊，这是牧师，他乱混一通。为什么？因为我们两个生活在一起，连讲话都很像的，你知道吗？分不清楚啊。弟兄姐妹，你越认识耶稣，你就越像主耶稣，这就是神拯救你的，你就越有耶稣要给你的能力，活出他的旨意，这是很重要的啊！我们基督徒一生追求越来越经验上的认识他，感情上的认识他，体验上他的能力的认识，不只是 head knowledge， 活不出来他要我们活的旨意，享受不了他要给我们的恩典，体验到不了他要给我们的能力。你看圣经里头，你看这个认识不是知识啊。我最近在读圣经，读那个撒母耳记啊，这个第三章讲撒母耳啊，你们都知道撒母耳啊。撒母耳从小他母亲就把他做什么，把他当做什么呀，献给神啊， 就从小就把他住到圣殿里头去，万一要叫他出家了，他叫他出家，不要了，因为他本来母亲生不出孩子，后来祷告，神应许了，他就向神曾经许个愿，我生这个儿子呢，以后长大就归你的，就到圣殿服侍，我们叫纳西尔人，就是归你了。那么神以后当然就给他又生很多孩子，但是第一个他就真的完全让他到圣殿去了。哎，圣母，我在小时候长大的时候，他知不知道耶和华是谁？当然知道啊，他在那个以利祭司下面服侍，他也在宗教堂里面做事啊，圣殿做事，他脑筋也知道，我就是为这个祭司所信任耶和华的。但他经历上，他认识神吗？
没，
他神的声音呢，他听不懂。圣经说，他有一次在睡觉的时候，哎呀，耶和华就来，跟他讲话了。哎，他不知道。圣经说他尚未认识耶和华，你看不懂神要跟他讲的话啊，连续三次，但后来慢慢的以利教导他，他终于可以听懂神的话语。我们很多基督徒也一样，我们呢信了主之后，圣经读了越读越想打瞌睡哦。神要借着圣经跟我们讲话，我们不认识。也不晓得这个话不只是脑筋其实在对我讲，或者是在告诉我我应该怎么样改变我的生命，或者是应该告诉我人生应该怎么样，好像都听不到，而不认识耶和华，对，没有一个亲自的这种经历。所以认识耶和华相当重要。圣经一再告诉我们，神拯救我们最后就像人认识他。你看耶稣来的时候，从来没有人怎么样见过神，只有神的儿子护独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怎么样表明出来，就是要我们认识他，要我们亲自见过耶稣，也经历耶稣的能力，然后我们终于知道这位神在我的生命里头跟我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来看看保罗他怎么样啊？这段经文他的人生目标呢，他讲到我的一生就是要很亲密的经历到神，认识自己在感情经验上都知道神是极为可信极为有功效可以真的是我的主的这一位。那下面他要讲他怎么样来追求这个部分。第一个，如果我们要认识主认识神，第一个我们要有一个新价值观的转变。弟兄姐妹，你看到有没有一个价值观的转变？第八节后面他说，我为他已经怎么样把丢弃万事看作怎么样粪土。为他，我们信主之后有没有为他？我的人生现在开始还是只是说神保保佑我，这很好，这不是不对啊，这也是很好。神啊，谢谢你赦免我的罪，那我有没有为他啊？我有没有去努力的去想想他在讲什么话？我有没有读他的圣经，听他的声音？耶稣基督说，我的羊怎么样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走。我们认识信了耶稣之后，我们人生目标如果要追求认识神，第一个我们要真的好好的跟随他，为他了解圣经到底要告诉我们，并且还要学习走，那就是学习去行啊，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必须认识耶稣的心意，认识他的话，并且这些话我们是真的是要为他，目的不是只是为了知识，要去跟着走，去学习跟着走，这样我们才能够慢慢认识他。这是一个价值观的改变。人生不是在只是为着这个世界上我求一个安稳啊，这是不是不好，这很重要，但是还要人生有更高目标，为着耶稣。保罗说，我为他已经把万事丢弃看作粪土。保罗不是说学问不好，也不是说我的工作不好，也不是说房子不好，不是那些东西好，但如果你比起耶稣这个人，这个神，神的儿子，为他的心意，其他东西都是次要的，其他东西都次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 也是这样来学习，真的是为了主，我们要把万事都看成粪土，我们价值观必须要有改变，必须要知道说去渴慕主，渴慕主的心意跟渴慕主的旨意超过我们喜悦其他的。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心，我们很难往前走的时候会越来越认识主。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人生目标的这种行动，我们在认识主上也会缓慢，我们最后信仰也不会产生很大的我们人生的喜乐跟功效。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要去努力的听他的声音，为他跟着他走。然后第二个，我们来看看保罗哈，他讲的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他的很多时间很多精力他都为了要去认识他啊，去努力，所以他不是说他靠这个要来得到神的义，他下面特别强调不是说因律法而得的义，他还是很知道说这是神白白的恩典，不是说我靠着这个我才能够得到神能够让我成为他的人，不是，得到救恩他知道完全是借着信，所以他很知道救恩，但是救恩只是信只是第一步，以后我们要不断的追求来跟着他走啊，甚至于价值观整个改变。第二个，怎么样来追求认识神，第十节他说使我认识，他下面讲了把万事看作粪土的目的就是第十节，使我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认识基督了。再来他有更深的要追求的认识咯，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哦，这很重要，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我们有一个很重要基督徒，你们参加夏令会听的王子佳牧师所讲的信，你们知道跟神同行很重要，就是要学习与主同活，对不对？他说保罗说我在跟随他，为他去明白他心意，跟着走之后，并且我还慢慢要体会这个晓得，就是真正经验上的认识，我要体会要活出神复活的大能。哎，我觉得真是太重要了。今天很多基督徒就是常常说哎，这个好难啊，我行不出来，因为他没有能力嘛。其实弟兄姐妹，你知道神拯救我们还包括给你一个复活的大能要你活出来的，只有你有这个复活的能力，你才能够对付罪，你才能够生命改变，才能够活出神要给你参与的工作，被神使用跟他同工，这是很喜乐的。这个复活的大能保罗说不只是一种知识，还是一种要真的晓得，是一种经验，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当成目标，怎么样去追求晓得神复活的大能。首先我们要知道在客观上神已经把这个应许给我们了，如果你不知道那你永远不可能。但是弟兄姐妹，不要小看基督徒，不要给自己找借口说哎呀我天生就是罪人，我没有办法，就是这样。不，如果你一直都觉得啊我就是这样的，我的脾气就是这样改不了了，那你永远改不了啊。你说哎呀反正我就很软弱了，不行，我没有办法做什么，那你也不可能。你要知道神已经应许给你这个能力，是不是？你看罗马书保罗讲的，他说我们受洗之后归入他的死，我们的旧人就和主一同死了，这是客观上地位上的。并且呢，我们神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我们借着像耶稣一样，借着我们的死跟他连活，我们在复活的形状也跟耶稣连在一起了。你已经有这个可能潜能复活的能力在你身上，下面你要操练的就是主观的去经验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必须要知道神是无所不能，他当我们受洗悔改认罪的时候，我们有可能可以活出神的旨意，有可能被神使用，并且有可能可以超越自我的限制，能够活出神要我们活的旨意。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就保罗他知道 并且他要去体验。真的讲，你怎么样能够晓得富人大人，你就开始要去操练了。你怎么操练？你就是要把自己的完全交给神，不敢的你也去做，这是很重要的。很多人就限制，哎呦我不会啊，我在教会当牧师，很多弟兄姐妹有时候请他来服侍牧师，我不会不会不会，我说你就交给神，你试看看，神就会给你能力。你说我没有恩赐，你做了你就发觉自己有恩赐，真的是这样子。最近呢，我回去参加夏令会之后，我回去我发觉我们教会福音班呢，福音传的不好啊。教会虽然比你们大，福音没有你们传的好，所以我为你们高兴。回去以后我就准备组一个连续性的福音班啊，我就找一个弟兄来，要找几个 pace。我说我要组一个连续性的福音班，我希望每个主日啊11点的主日学的时候，我希望有一个福音班，不断的，不能够中断，里头有12个信息，而每个礼拜都有人讲为什么要信神，耶稣到底是谁，人什么叫罪啊，有没有神存在啊，到底基督教跟别的宗教有什么不同啊，基督徒信了将来的结果是怎么样啊，总的啊，到底信神跟科学有没有冲突啊，这几个基本信息我要有人不断的讲啊，很多弟兄不敢不敢，我说你就做你就做，材料我给你你就做，你要经验主恩的滋味，是不是？诗篇告诉我们，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要尝尝，什么叫尝尝？就是说主这样做了，我就去做看看。哎，你就去遵行顺服，把自己交给他，你就开始会体验到神的能力。你一方面要知道要信，一方面你要交给神，然后你去尝尝主恩的滋味。有一个故事讲到，有一只老鹰小的时候呢，被这个 adopt 到那个鸡群里头去啊，从小是跟鸡生长在一起，所以这个老鹰呢后来长大很奇怪，有一个农夫去看这个老鹰怎么在鸡群里头，也不会飞，要赶它它不飞，它奇怪不飞，我踢你一脚，这个老鹰就不就掉下来，因为它不知道自己是老鹰嘛，所以后来它这个农夫就跟他讲，哎，你是老鹰啊，你不要跟鸡在一起飞看看，我把你抓起来弄高一点飞，哎，飞不上去，跳下又掉下去了。后来他说，你飞还不飞，不敢不敢，我把你拿到屋顶上面，拿到屋顶上面把你推下去。哇，这个老鹰吓坏了，赶快翅膀就动，哎，动了就飞了。他终于知道自己能够飞了。哦，后来出来几次以后，他就飞起来了。他终于回归自然啊，不再像鸡被关在里头。他从老鹰就飞走了，把他推空里去了。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所以我们当牧师有时候要推一下，推一把啊。所以弟兄姐妹，人家推你的时候，你就试看看，推一把，你试看看，你一定发觉神就，但你靠自己是不行的，你要有一个顺为主的心，有爱神的心。推你一把，我试看看，我交给神，不怕，向他祷告。哎，推一把，你就试，你有恩赐就越来越多，你就被神使用，你就会多结果子。哎，复活的能力，这只是讲到福，其实讲罪是更重要的哈。耶稣最大的目标是来就是赦免我们的罪，他也不要我们活在罪中。你会说，哎呀，我的脾气改不了了，我的罪，我就是喜欢发脾气，喜欢生气。我以前碰到一个弟兄，我就是喜欢生气。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团很有意思，一个姐妹呢，讲话都不节制的哈，常常讲话得罪人。他也知道，他也知道圣经讲说我们白体之中最可怕的是什么，就是罪啊！你讲错一句话伤人一辈子他都记得哦。他常常伤害别的姐妹，那有一次呢，人家劝他他也不听，然后有一次他在姐妹团分享讲啊，我这个人什么都不错，就是有一个我知道我的嘴不行，讲话太快，他自己知道他也不改，并且还因为荣耀，我就是这样子。弟兄姐妹，如果你这样不行，你要致死你的罪。保罗说要怎么样，靠圣灵，就是靠神的力量致死你的罪。当你发觉自己有什么罪，有什么软弱，我喜欢嫉妒也好，我喜欢生气，我喜欢在家里骂孩子并且骂得太过分，或者我喜欢在家里早上懒惰起不来读圣经，你要说知道是不合神心意，你就认罪并且离 要把它交给神，经验一下，致死。你说我不行，但神你可以。我现在活着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头活着。你就相信，然后就交给神，你就去做。慢慢的，你就会治。你生气就不好，你很会生气。你说耶稣，对不起，我生气是，这次我又讲骂得太厉害了，认罪。然后耶稣啊，不行，当我交给你，你下次帮助我。我已经死了，你复活真的在我里头，你就信靠他，祷告。你先祷告，你就不会生气。你祷告，神就给你力量治。你经过几次以后，你慢慢就开始改变。很重要，我们要去晓得他复活的大能。不止这样，我们在这个复活能力也是慢慢这样子啊，要去经验啊。这个保罗他在传福音的过程里头也是这样子，他有一次到亚西亚传道，按照人来讲他已经吓死了，因为他说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八到九说，弟兄们，我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从前在亚西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于连怎么样活命的指望都快没有了。你看他吓坏了，如果他这时候吓坏，他就说算了，我不传道了，大家都要逼迫我，我到这里犹太人也要定死我，到底要说，哎呀，我已经吓坏了。保罗说我吓坏了，反正我就回家了，那就没了嘛。对，不，他说因此我就虽然断定会死，我仍然把自己交给神，不靠自己，靠神。因为他这样经验的时候，神就给他胆量跟力量，然后后来他就越来越有，你看复活的大能，他就可以活出来。好，第三个，我们怎么样啊追求认识神，把这个当成我们人生的目标了。你必须要晓得和他一同受苦。哎呀，这更难了。弟兄姐妹们说，我当基督徒还要受苦，不干了。那你错了，你如果不想跟主一同受苦了，那你一定不会越来越认识他。你会说，哎呀，这个白白受，不是说受苦有什么好处，这里讲是说跟主一同怎么样受苦啊。你不要自己去找苦难啊，不是我故意不吃饭让我瘦啊，我故意不好好的念书，小朋友你不好好念书让我自己成绩拿低啊，这种受苦是自找的。你要为主耶稣受苦啊。什么叫为主耶稣受苦？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经验。当我信了耶稣之后呢，我发觉我的朋友变比较少了。以前我跟不信主的朋友常常在那边讲黄色笑话啦，甚至有时候呢跑出去玩，玩到一个地步也该尽的责任都没有尽。后来当了基督徒不行啊，这些我当基督徒不能这样做啊，不该这样做。他们说这个黄家松改变了，以后少找我。我说其实我还是有空还是要跟你们一起去玩啊，你又不找我，然后我也没办法，朋友变少了，对不对？哦，很多人的信了主之后不被父母谅解，或者家乡父老谅解，还会冷眼看待，很多被父母赶出家门的。很多人信了主之后在公司很努力，因为他当基督徒，哎，老板不是基督徒对他冷眼看待，哎，他就被排挤了。在这种光景之中，我们还是要信耶稣，还是要有一点苦要受。甚至于不要讲有些人为耶稣到一个地步还要真的是完全的吃苦，赶出家门。有一首诗歌叫《以父十架》啊，《以父十架》这首诗歌是一个苏格兰一个牧师写的，叫做Henry Francis Light。这个人是在十八世纪的一个牧师。这个人呢，写这个《以父十架》的背景是这样的，因为他从小呢，父亲是一个海军的这个上校。但是很少就过世了，所以他一生呢就很可怜，从小时候就要打工啊念书，最后他打工念书，最后他也大学毕业，并且是从一个都柏林的三一神学院毕业。那时候念神学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不要小看这家好像没有翻身，念神学，神学是一切科学啊之母啊，所以很重要的，懂得这个人生哲学才去念科学，才不会走错路。所以呢，他练了神学之后，本来他才要去行医，要当医生的。所以你看神学很重要，但是因为他从小没有好好照顾身体不好， 不能够练医，因为那个时候很耐劳的一个职业。后来就去练文学啊，练文学以后他啊毕业以后就当了牧师，因为写的诗很受感动，人家就请他当牧师。他在一个大教会里头当副牧师，哎，但是他因为从小受苦啊，他体会到耶稣为我们受苦，所以他特别为这个穷苦的孩子呢特别关心啊，他关心的穷苦孩子。那么关心穷苦到一个地步的神感动他啊，神的旨意对他这个个人，甚至于到那个穷苦的渔夫里头传福音，他就离开这个大教会到海边的渔夫里头传福音。在那个渔夫里头，那边都是很辛苦的，传福音给他们，这些渔夫还不体会他，还不尊敬他，也不感谢他，所以他心中也很苦。但是神的旨意，他就是要在那里头，所以他在痛苦之中，他就写了这个以父十架，他为主背十架。他写这首诗歌，我讲的前两节，你看他的心。耶稣，我已负起十架，撇下一切，跟随主行，愿受饥寒、贫困、遗弃，爱主贯彻到终身，舍掉从前诸般奢望，凡所寻求、凡所欲，主与天堂仍为我有，我的境遇和富足。下面还有三首，我就不跟大家念。他被主爱感动，他跟随主，他愿意与主同受苦。哎，这首诗歌后来感动另外一个人啊！你看看为主受苦的人啊，有一个犹太女孩子的，是独生女，父亲很有钱。那这个犹太女孩子的后来信了耶稣了。那犹太人不准这个家里的人叛教去信耶稣，要一直信犹太教。那么父亲呢就很难过，所以有一次在他这个20岁的生日的时候，就把很多有钱的朋友都找来，给他女儿一个 party 啊，一个宴席，公布跟亲友说，我这个女儿20岁了，然后暗示一个女儿说，你要放弃你的信仰，以后这些家产都是你的，因为你是独生女，要不然的话你恐怕就不能当我的女儿。哎，这个女孩子呢毅然的照样的，他就弹这个以父十架这首诗，然后他就拿起圣经跟这个父亲道别，说我为了主，既然你说我如果不敢信仰，我就不能够做你的女儿，那我就离开。他就离开。弟兄姐妹们，为主受苦，有时候我们基督多少不同程度，但我们要这个心智。为了主，有些时候弟兄姐妹们，你在服事的路程里头，你不要放弃，即使受苦，你会越来越晓得主的爱更可贵。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为主受苦，我们自己也会开始被主使用，并且生命会长进，是不是？第一个，如果你肯为主受苦，你会结出更多的果子来，你生命是不是更有价值跟喜乐？耶稣基督他被人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因此结出多少果子？很多果子，包几千年的，包括今天我们才能够信他。他说一粒麦子若不是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果子来。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人愿意为主受苦，他的见证才会吸引很多人来信耶稣。不止这样，当你跟主一同受苦，你自己的情欲慢慢就被断了啊！什么意思呢？有些时候我有一些罪很难对付啊，但如果你啊，主的旨意是这样，你为了要断掉你的情欲，你忍受，并且你跟主一同受苦的时候呢，你那个罪的情欲就慢慢就没有了。这个彼得前书四章，彼得就这样讲：基督既然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应该当这样的心智作为怎么样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和罪怎么样断绝了。我们有很多天生的罪性，情欲也好，我们改不了，但如果我们为了主把自己交给神，不要去享受那个肉身的情欲，慢慢的那个情欲就断了，这很重要。当你跟主一同受苦的时候，主的灵跟你同在，你就越来越体会主耶稣跟你同在， 彼得这样讲，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的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怎么样身上，住在你们身上。不止这样，当我们愿意为主受苦的时候，你就跟主一同就得荣耀。下一位黄子佳牧师，你跟主一同什么意思？你的生命越有神的个性，你越来越成熟，你有神的荣耀在身上，将来当主再来你见了他的时候，主一定奖赏你，给你有荣耀的参与在他的永远的国度里头。圣经告诉我们，这个苦难为主受苦，患难就可以让我们品格越来越提升，患难就生怎么样忍耐，忍耐就老练有经验，你越来就越能够成长，老练生盼望，你就更会盼望神的那个荣耀，你生命就越来越像主耶稣。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认识主，一定要追求，有些时候为了主的旨意要和他一同受苦。最后一个啊，保罗讲了三个了啊。第一个，他要为主，他价值观改变，为主把万事看作粪土可慕。第二个，他说要体验主耶稣复活的道理。第三个，他要体验跟耶稣一同受苦。最后一个，效法耶稣的死。哇，这是更深的，对不对？今天我们很少人有这个资格哈、啊，当殉道士啊。我不是在鼓励弟兄姐妹你要自己去自杀哈、啊，但有些时候为了耶稣死，你能够更认识神啊。这里的死呢，我们可能不一定肉体会因为是死，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的那个旧人要常常跟耶稣一同定死，让我们的旧人，新的主，你的旧人是已经跟耶稣同死，但那只是一个客观的。耶稣说，你的权罪的权势在你旧人身上没有了，但你要去体验定死自己的旧人，所以要跟耶稣同死。在历史里头，有很多人跟耶稣同死，所以他们被神使用，神的荣耀在他身上。吸引很多人认识耶稣，他自己生命活着很喜乐，很有胆量，很有信心。在第二世纪的时候，有一个教父啊，在四美拿，土耳其那里有一个四美拿教一带，一个教父叫波利卡啊，叫做波利贾。这个人呢，就是为主殉，为死，真的肉体死的啊。那时候他灵性很好，他很多人都受教于他，是一个好牧师教父。那么罗马呢，这个是逼迫基督徒的，那时候凯撒，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把凯撒当神的敬拜。那时候四美拿一带是罗马凯撒大帝指定一个希律王来统治的，希律王就要逼迫这个教父了，他就叫他来，他说你要承认凯撒，你一定要否定基督教，你要承认这个凯撒是你的主。他说我不要，我才不干，我是基督徒。然后呢他不要，后来呢这个希律王又把他抓到这个竞技场，准备要给狮子吃了哈。他说你现在你马上呢承认这个要除掉一切无神论。为什么要这样讲？他说凡是不承认凯撒是主的就是无神论，因为他认为这个罗马强迫说只有这个凯撒是最大的神，所以除掉一切不承认凯撒是主的无神论者。这个波利卡这个教父呢，他还是不肯，并且他当场就跟这些官长说，这些不认识耶稣是神的人才是无神论者。哇，这是希律王气得要命，你竟然不怕死。然后他又来了，他马上就说，好，那现在这样子，你要辱骂基督我就放你一把，那不然我马现在就把你给野兽吃了，你辱骂基督。那这个波利贾怎么讲？他说我86年做耶稣基督的仆人，耶稣基督从来没有亏待我，我怎么能够亵渎他呢？哎呀，他们又是没有办法，他们现在马上，好，我饶你一命，你现在只要你发誓说你对凯撒忠诚就可以。他说不行，你如果要叫我对凯撒忠诚，我亲自的告诉你，
我是一个基督徒，哇，这个心里有根基，最后就把野兽放出来了，好像最后一次机会，你再不承认这个否定你的信仰，承认凯撒是主，马上就给野兽吃了。他说吃就吃吧，还是不怕。这个希律王说你不怕野兽吃，好，那我用火亲自烧你，你再不否认基督，我用火烧你，哇，这要给你痛苦到死就对了。他说你烧就烧吧，反正烧只烧一下而已，但是呢，这个呢，那些不信耶稣的将来要在地狱的火烧，要烧永永远远。这个希律王一气之下就让他被火烧了。但是弟兄姐妹，你不要看啊，他被火烧了只是一时而已，今天他感动很多人，他真的是认识跟主耶稣同时，所以他结出很多的果子，他经历到，问题是他知道耶稣的能力在身上，他有这种胆量，我可以看出来他这一生，他的生活是相当的有把握有胆量的。我们基督徒可能很少人会像今天，我们很少会像这样子啊，为耶稣会殉道，真的是肉体上死去。但我们要常常让我们的旧人死去。我们如果旧人不死去，我们新人就活不出来啊。我们的原来一些不合神心意的，我们一些老我、自我中心、一些抵挡神的生命的价值观，通通慢慢要把它致死它。要承认那是不对，交给耶稣把它致死，让我们新的生命才会活得出来，并且我们才能够体会到耶稣要给我们基督徒的能力。所以和耶稣同死也是要活出耶稣复活的大。你看保罗传道的时候他怎么样讲，他说我为耶稣的关系常常被置于死地，我四面呢常常受敌，这一直被逼迫，我心里常常的作难，很怀疑啊，怎么搞，我信了这位耶稣怎么给我这么的痛苦，但是我却没有被打倒，我常常为耶稣带着死，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在我身上活出来。他意思是说，即使在这样子的这种几乎像在面临这样的几乎死地的时候，我仍然信靠耶稣，为耶稣来活。然后他慢慢的他就发觉耶稣的生啊，耶稣的那个复活的能力就从他身上活出来。耶稣也将亲自教导我们，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反而要丧失生命，凡为我丧失生命的，反而要救了生命。耶稣在讲什么？你让那个原来老我的生命死去，新的神要给你的那个喜乐丰盛的生命就越来越活出来。你如果要今天要抓住那个旧儿的生命，你永远反而就死掉，就丧失那个神要给你的生命。这就是怎么样认识耶稣，保罗的四个目标啊，他的认识主是他一生的目标，他怎么样追求认识主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帮着我们把这个当成我们基督徒长进的目标，好不好？我们来复习。第一个，你要认识主，第一个要怎么样？改变我们人生的价值观。第二个呢，要效法晓得耶稣复活的大能。第三个，要晓得跟耶稣一同受苦。第四个，甚至于效法他的死，把我们让我们的旧人死去。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历世历代你一再的显明自己，你要来拯救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不像是孤儿，让我们活着乃是有你这位神做我们的盾牌，我们的能力，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盼望的那一位神。但主，这条路你不只是称了我们为义人，把救恩给我们，你要我们长进。谢谢你，你在历代里头，你把一位抵挡你的罪人保罗改变过来，并且他一生变成知道怎么样跟随你长进。他的目标就是竭力的认识主耶稣你自己，使得他能够到一个地步完全和你合一，被你得着。 主啊，求你也帮助我们有这样子的长远的目标。我们不只是信主了在一个教会，我们不断地追求认识你的心意，跟着你走。我们愿意啊，真是来体会你的能力，不限制自己，把我们自己全然地交在你里头，知道我们一切的旧人你可以改变我们。主啊，我们愿意效法为你受苦。有些时候我们为你缘故服侍的时候会受一些苦楚，我们有时候会被误会，但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灰心不丧胆，继续的在你里头和你同工来服侍你。主啊，我们愿意让我们那原来的生命，求你光照我们，让我们原来的生命一再的跟你同死，好叫我们能够和你同活，活出你的旨意来，见证你的荣美，直到我们见你的面能够得你的奖赏。这样感谢祈求祷告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